南北双侠，正气凛然，五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书童雨墨在孤立无助、无所适从的情况下，白玉堂来了。雨墨一见到白玉堂啊，听白玉堂一说这大梦谁先觉，雨墨就喊了一声：“金二爷呀，您怎么才来呀？”一头扑在了白玉堂的怀里。这雨墨哭了，因为他毕竟是个孩子，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，这样的事让他摊上了。作为他这个年龄段的人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扑到白玉堂的怀里边就放声痛哭：“二爷呀，您怎么才来呀？”白玉堂让雨墨哭的自个儿眼里也含了泪了。雨墨，雨墨，哎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我这不就来了吗？说白玉堂为什么还装作这个南方人的样子呢？因为白玉堂心里边他有个数，他到东京汴梁来，主要找的是御毛展昭展雄碑，可是到今天还没见着展昭在哪儿。白玉堂心想，在没有见到展昭之前，我不能吐露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如果我要是吐露了真实身份，一旦被官府知道，对我的行动不便。其实白玉堂已经把他自己的外号道出来了，他跟严查散拜把兄弟的时候说自己姓金，叫金茂叔。金茂叔是什么呀？这金茂叔就是他的外号锦毛鼠。锦毛鼠白玉堂就是这个锦毛鼠的变声，一变音就是金茂叔，所以他就等于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了。只是雨墨并不知道锦毛鼠是谁，他也不知道白玉堂是谁，这一切对他都很生疏。白玉堂当时抱着雨墨就说：“雨墨，你不要哭啊，哎，你的公子现在在哪里？”雨墨说：“别提了，我们公子啊在监狱里呢。您怎么才来呀？您说要来看我们公子，怎么到现在才到？”哎，雨墨，是这个样子啊，我曾经上那个双星巷十一号去过，我到在那里人家不见我呀，那个柳员外柳红说他家里都很忙啊，我问你们公子，他们说公子到衙门里去了，说打官司去了，上监狱里去了，我不晓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，所以说我就去不了那里了。雨墨，这个尹公子他现在是怎么个情况，我大致也晓得一二，因为昨天晚上啊我到那个刘府去了一趟，但是我没太搞清楚。白玉堂可没说他在刘府杀了一个人，这个事儿不能跟雨墨讲。雨墨一听啊，那好吧，我说金二爷，既然今天您来了，那咱们一块儿去见见我们公子吧。你们公子在监房里很好吗？那在监房里还好什么呀？那坐监牢没有好啊。那么说吧，反正是他刚进去还没算遭着什么大罪，这个监房是可以随便进的吗？监房子不能随便进，我昨儿去进了一回，给他二十两银子，今儿个我跟您去，我看咱们是不是还得给人家钱呢？好的，给他钱就给他钱吧。这阵雨墨才注目定睛瞧了瞧白玉堂这身穿的，哎呦，我说金二爷，您这身穿的可改了模样了，您那身衣裳呢？您把它卖了？我那身衣裳卖了没人买啊，我那身破衣服扔到马路上都没人捡的， 哦，那您换这身衣裳这多带劲呐！啊，您现在这个样跟当初那个样简直那就是俩人。就是啊，我不能老那个样子啊，我现在像个干什么呢？您现在像个有钱的大少爷。哦，好得很，走吧，我们上那个牢房去一趟。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来到监门之外，一拍打这门环，上面有那个小门开开了，还是昨天那个狱卒。这个狱卒一拉开小门往外一瞧，哎呦，这还是昨天送20两银子那小子来了。哎，我说你怎么又来了？雨墨说，我又来了，来勤了，跟您说，连这回算上才第二回。我跟您说啊，我说狱卒大哥，哎，你怎么长辈了？昨儿你管我叫狱卒大叔，怎么今儿个叫大哥了？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儿，今天我们的二主人来了，我们的二主人跟我一块儿要进去探望我们的公子。你们的二主人在哪儿呢？瞧见没有？雨墨往身后一指，这狱卒定睛往他身后一瞧，哟，一看身后边站着一个漂亮小伙，头上戴着扎花云子巾，身上穿着箭袖花袍，腰系着大带，足蹬着薄底靴子。这小伙子长得四方脸，长眉毛，大眼睛，五官端正，尤其那双眼睛烁烁有神，皂白分明。这狱卒一瞧，哎呦，这小伙真漂亮啊！啊，这是干什么的？哦，你们今天要探监吗？白玉堂走过来了，四大，我要探监呐。因为我的大哥在里边蹲了监狱了，请你高抬贵手，让我们进去一下。您要是进这监房，跟您说这探监可得有日子，今儿个不是探监的日子。白玉堂心里就明白了，这是找他要钱呢。白玉堂往腰里一伸手，掏出来20两银子。哎，这20两银子给你，你把它收起来，回到家里买点东西吃好了啊！昨天我的这个小仆人到这里已经给过你20两了，今天再给你20两，怎么样？哎呦，您这老这么给钱，这我也不敢收啊！哎，收了不要紧呐，你攒着，你这个监房太旧了，攒到了一定时候，把这个监房扒了再重盖一个嘛。哎，这狱卒一听这什么话呀？狱卒伸手把这20两银子接过来了，哎，那谢谢您，您，我跟你讲，给你20两银子，你算捡便宜呀。我要是不给你这20两银子，你也得让我进去，不过那得费点事情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您是谁呀？你仔细看看。这狱卒瞪大了眼睛，仔细瞅着白玉堂，上眼下眼看了半天，不认识。那您是哪位啊？嘿嘿嘿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认识我，但是你们的县太爷认识我，祥符县的县令。那个祥符县的县令是不是叫王谦呢？
对，是叫王谦。
您认识我们县太爷？对的，我跟他很熟悉，如果我要找到他，我把你在监狱里的表现跟他一讲，你的饭碗子就打了。
哎呦，是是是，您可千万别找我们县太爷，知道你收银子这叫什么吗？这叫索贿。你这一索贿，然后就不让你在这看监房了，让你回家里边抱娃子去了。你回家一抱娃子，你就光在这抱娃子了，没有收入了，没有收入了，最后你就要了饭了。狱卒一看他给我安排的挺细致，一直到我要了饭他都知道了。是是，您我不知道您来了，您我要知道您来，早把这个牢门给您开开。少废话，钱我已经给了你了，你把牢门给我开开就得了，我跟你不一般见识。 啊，对对对，您大人不把小人怪，宰相肚子里种白菜。哎，对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开门。甄玉祖把牢门开开，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进来了。进来之后，玉祖领着他们两个人来到了11号监房。严查仔手上戴着手铐子，在这监房里边坐着呢。他们把这牢房门打开，您里边谈谈啊，您什么时候谈完了，您就跟我打个招呼，我马上就把门再锁上，您就请走就可以了。好的。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走进了11号牢房。当他走进来之后啊，严查散抬头一瞧，猛一打眼儿，没认出来这位金二爷。因为白玉堂这一换装束，尤其那脸再一洗干净了，那简直就另一个人呐。在路上三吃鱼的时候，那严查散面前那是一个落魄的穷酸书生啊，那脸好像好几天都没洗。可今天站在面前的这个人，无论从穿戴，无论从长相，跟那个人那简直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严查散一抬头，开始是一愣，白玉堂就说了一句：尹兄，你受苦了。严查散听他这一说话才知道，哎呀，金贤弟，你怎么来了？
我怎么不来啊？我们是患难弟兄啊，你现在患难了，我就要到这里来看看你呀。
严查散说：贤弟呀，你我弟兄相识在赶考路上，今天重逢在淋雨之中啊。哎呀，真是人事给我开了个大玩笑啊。
哎，大哥，怎么这样说话呀？我们相识在路上，重逢在这里，这都是老天爷安排的。大哥，我问你，你是怎么进到这个监房里面来的？
雨墨没跟你说吗？
雨墨在旁边说：我说了。
公子，您再跟金二爷说说。
我不用说了。贤弟，今天你来了倒也很好，愚兄死前跟你还有一面之识。
哎，这个话怎么这么讲？
我说大哥，你要知道啊，你摊的这是什么官司啊？这是人命官司。我问你，是你杀了人了吗？
唉，是我杀人了，我把那个丫鬟秀红给掐死了。
是你掐死的？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是不是你掐死的？
严查散说：怎么说呢？
是吧，就是我。
这个事情怎么还能有意的？
怎么是吧，就是你？到底是不是你？
就是我，是我呀。
雨墨说：您听见没有？我说金二爷，我们相公也不知犯了什么病了，就说这人是他杀的。你说天底下有往自个儿身上揽过失的、揽错误的，有往身上揽杀人罪的吗？啊，我就怀疑我们相公是不是哪个死魂附他身上，他得转个了。你看他现在满嘴胡说八道，他愣说是他。
白玉堂说：尹兄，我问你，你怎么杀的？
严查散说：我把他掐死的。
怎么掐死的？
我就用手。
是啊，是用手。你掐到他的什么部位？
我掐到脖子呗。
怎么你自己还犹豫啊？还说不准吗？
是啊，别问了，贤弟，这些个事情啊，已成定案，问也无益。
哎，我问你，如果你要承认你杀了人了，知道后果吗？
后果无非就是杀人偿命呗。
不对，你偿了命了，你被砍头了，想没想到活着的人会怎么样？
活着的人就活着呗。
哦，这个话可不是那么简单。我跟你说，
你死了，第一，我问你，雨墨怎么办？这个雨墨是跟你来的书童啊，一路之上随你进京赶考，无论是走路，无论是吃饭，无论是睡觉，都在侍奉你。可是你一死，这个雨墨他回去怎么交代？而且他一个孩子，他怎么回去？这个你想过吗？第二，你死了，你想到过我吗？我们两个一路之上相识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我对你这个人呐，很钦佩，所以三尺余之后，我呢才跟你拜了把兄弟。可是跟你拜了把兄弟之后，那你成了杀人犯了，你成了杀人犯，被砍了头了。对我来说，我这心里边是很失落的。我一个最好的朋友，我再也见不到了。弟兄的义气，这个义气你就不讲了吗？啊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你死了，你想过你的老母吗？嗯，我听你说，你的母亲拉着你长大成人很不容易，你的母亲对你怀胎十月把你生下来，从小到大把你养成人，帮着你苦读寒窗十年，混得能够进京赶考，希望你能够赶考得中啊，能够光宗越祖。结果你赶考没有得中，你到了东京汴梁成了杀人犯了，你成了杀人犯了，你脑袋没了。当你的尸体运回到你的老家的时候，那个老太太看到你的尸体，她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她会不会痛不欲生？如果你死之后，让老人家心理上压力更重，身体不好，再随后而亡，你这就是最大的不孝。说到这里，严茶散没有话了。白玉堂接着还说，这是你对不住活人，进一步说，你也对不住死人。你的爹爹曾经是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你自己讲他是一个清廉的官员，那么你的爹爹希望他的儿子将来长大成人，读书做官，也像他那样的清廉，为民造福。可是你呢，你不但没有考中，没有当官，反而成了把那个丫鬟掐死的一个凶手。你弟弟死在九泉之下，他也会死不瞑目的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呢？你想过没有，元兄，你自己光诉求一死啊，你有点太自私了。白玉堂这一番话说的严茶散一言不发，尤其是说到他母亲的时候，严茶散真正是动了心了，严茶散眼泪流下来了。雨墨在旁边一看，嘿，还得说金二爷真会说这一篇子话，把我们公子说的眼泪下来了。白玉堂说，怎么样，你还要死吗？这个事情啊，就是我不死，恐怕这个案也翻不了了。他一说这句话，白玉堂心想，有门。严兄，怎么翻不了啊？你只要是冤枉的，这个案就可以翻，最终还没有判你死刑啊。他之所以把你压在监牢，这个案情有很多出入，只在你自己怎么说。你现在再跟我说，这个秀红是不是你掐死的？严茶散说，你说我要不承认是我掐死的，那是谁掐死的？哎，你看这个人说话怎么能这么讲，你不承认是谁掐死的，这个事情总会有个头啊，是谁掐死的就是谁掐死的。你回想回想，怎么回事情，你为什么
会顶替这个人命案。严查散说，其实啊，我心里是这么想的，小姐柳金蝉待我一片真心呐。我们到了柳家之后，那柳员外再加上他后续的这位冯氏，打算把我们主仆二人给撵出柳宅，让我们到外边自己租房共度啊。小姐柳金蝉知道这个消息之后，她给我写了一封信呐。这封信我看了，雨墨在旁边一听，公子，感情您看了，您跟我说可没看。我看了那封信，写的情真意切。柳小姐说，定在三更天在花园角门处，他要把他自己积攒的簪环首饰还有银两赠送给我，等着几天之后柳员外把我们主仆二人赶出柳宅的时候，让我们在外边租房供读啊，那这笔钱就作为花用。小姐写这封信，这可不是一般的，她跨越了闺房的名节，她顶着别人的舆论呢、啊。我想小姐给我写这封信，她肯定是考虑再三的，信中都曾经跟我说，蒙面含羞，情急之举也。作为一个闺阁的姑娘，她能做出这样事来，这是对我严查散一片真心。她可算是我红粉知己，有此一人，我死了也足矣。白玉堂一听，嘿嘿，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好。在路上我跟你结交之后，通过三次鱼，我觉得你是个朋友，你很重义气。可是今天我听你这一讲，你说这个小姐给你写了一封信，你就对她又很重情，说明你是又有情又有义呀、啊，只是一样啊。虽然你有情有义，你把这个罪名揽过来之后，你的脑袋就掉了，你就活不了了。严查散说，活不了就是把这命搭上，也算不枉此生。白玉堂说，不行，不枉此生，我要帮着你翻这个案。那还能翻得了吗？能，你不能翻，我和雨墨帮着你翻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